早晨，如果你拿到这张，好，你会看见我们要教的题目是在神的救恩里过健康的教会生活。好，因为弟兄刚刚说得很好，在神全备的救恩里，不仅有你我得救的问题，在神全备的救恩里，还关乎神心意的问题，也就是教会生活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不仅你我在时间中一个一个的得救了。在你我得救之后，我们都要问一件事：那得救之后做什么？得救之后干什么？得救之后啊，就是要过一生的教会生活啊。所以今天早晨，我们愿意花点时间来看，那怎么来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？好不好？今天的经节很短，所以请我们一同同声读。好，我们只要读经文的部分就好。好，Amen，请我们同声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Amen。 讲到教会生活啊，他的确是喜乐，因为这是神愿意他的儿女们在他的心意中，在这个世上显出他们的生活来。好，那他也是很难过的，很难过不是我们所讲的难过，很难过就是啊，他不像我们一般任何在世上的团体。比如说你是学生，就有学生手册。你做老师的就老师手册，任何一个团体啊，你进去的时候都有 orientation 就给你一个很厚的一叠，告诉你要怎么样在这个公司里啊来运作、来生活、行动。教会生活啊，没有。你得救的时候啊，得救一完了、啊，马上就给你一本这么厚的叫《教会生活手册须知》，哇，156条。教会生活难呢、啊，就难在这里。他没有手册，他也没有公约，那怎么来过生活呢？这个他难就难在这里。所以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就要花点时间呢，在神的话中来看，在神的心意中怎么来过教会生活。好，那按照我们的进度，我们应该进到五章的后半，讲主耶稣就一大段的讲话，讲述到他自己在地上的身位是什么。好，那我自己考量了，我也跟弟兄们交通过了，我觉得关于神学部分讲到神的身位啊，盼望而后我们能够拿一个专题来讲。好，因为整本约翰福音里面有多处讲到关于神学上神身位的问题。好，这个在神学上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那如果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，我们盼望把它当作一个专题，就是我们拿好几周啊专一来讲到神的身位。那今天我们就用五章的下半，还有上几次在四章的后半，我们中间没有提到的，我们把它摆在一起啊，用实用的角度来看这两段的圣经，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么一个题目啊，在神的救恩里过健康的教会生活。你知道前面弟兄说的很好，医院里啊病人多，下面一句话我们都要很会哦， 如果你还没有听过，你不要害怕；如果你也听过的，你要熟悉这句话。我把前面的再重复一遍哈。医院里病人多，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对吧？下面一句话你要很注意听啊，而且很熟悉他，我说了，教会里啊怪人多。哇，你一听，这还得了啊？这就是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，前面一定要有神的救恩啊，否则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教会里过教会生活的。啊，哎呀，你这个不要以为教会里啊，每个都像天使啊，都是怪人啊，包括我啊，我姊妹最清楚，我很怪啊。啊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都能够在教会中这么喜乐的过生活呢？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。这就是为什么第一，你我一定要先得救。好，我知道在座有许多的朋友们，哇，那你心里暗想，还好我还没得救啊。你要赶快得救啊，才能过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生活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喜好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胃口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拣选在教会中过教会生活。都是神的救恩叫你我得救了，都是神的生命在你我身上，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来过教会生活。好，第二，整个教会生活的过程中啊，除了你相信的那一刻神的救恩是你我白白得着的，过任何的生活都是需要花代价的，特别是过一个健康的生活。好，就救恩的得着是白白的，是你我没有花付任何的代价，你我没有花任何的力气，主全部就给我们完成了。可当我们来过生活的时候啊，你我都要花一个代价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会讲怎么花代价，花在哪里。好，那这个譬如说主日早上来聚会，好，当然最近天气好了，听到鸟叫啊，起床啊，心情都很好。好，可是还是不容易，对吗？好，这叫花代价。好，那这个花代价好像听起来好严肃，很害怕。好，我们就把它白化，我们就花点力气。那起床很花力气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哇，那一刻真挣扎，哎呀，再五分钟，再五分钟，再五分钟，哎呀，一下，哎呀，一个小时都过了，对不对？很挣扎。你知道过教会生活是一样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愿意再说，要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，你我都需要花力气的。意思就是，任何属灵的事，教会生活是属灵的，任何属灵的事没有便宜的，任何属灵的事你要得着，你要经历，你要进入，都需要你我花一个力气。好，所以这个跟我们得着的救恩是不太一样的。救恩你是得着是完全的，但在你的一生中怎么来经历这个救恩，怎么让这个救恩在你我的身上越过越丰富，这是需要你我花代价的。这就是我们呢、啊、早晨呢、啊、愿意花点的时间，我们一同来看。好，那就的这两段的经节，就四章和五章。好，在这里啊有五个积极的要素。好，第一就同伴，第二服侍者，第三要会听，第四见证人，第五圣经。哈利路亚。那同伴和服侍者都是向着人的。好，同伴就是在教会生活中，好，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我们的同伴。好，那服侍者就是带领我们啊，教导我们的这一班人。所以啊，头两点是向着人的。好，那第三呢、啊、要会听，和第四见证人呢、啊、是向着自己的。再等一下我们都会。好，然后当然第五末了啊，就是我们对圣经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取用。好，所以啊，这是你我这一生中来过教会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常常让主来提醒的。那当你来衡量，当你来评估，当你来考量一个教会生活健不健康的时候，也是同样这五个要素。第一，就是在同伴中有没有满了甜美的配搭。哎呀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嘛，你活啊，我活啊，你站立啊，我坚立啊，你的基督啊，我的基督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在 教会生活中第一项，同伴中要会配搭。好，那经文根据在哪里？那我们来看一看。好，这是在四章，主耶稣啊，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得救之后，门徒人啊就出去买食物，回来之后，主耶稣对他们讲了一段话。好，那主耶稣啊，在36节讲的话很有意思：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。然后后面一句话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可他前面没有讲谁撒种啊。他一开头就讲啊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然后结果的时候啊，就把撒种的摆进来了。你不觉得这句话讲的没头没脑吗？那按理讲，你应该也要讲撒种的嘛，才会有后面的结束的话，撒种的和收割的才可以一同快乐。好好，那接下去就讲俗语说，这是当时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的一句俗语。好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。主耶稣就肯定了这话是真的。好，就那一句是在当时他们的百姓中，在他们的族群中他们所流行的。好，然后到了38节就说了，我差你们去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这个末了的一句啊，你们所享受他们所劳苦的，原文啊，我个人觉得更好，就你们进入他们所劳苦的。好， enter into。好，这就是原文的意思。原文没有 enjoy 这个字。好，就是别人劳苦，我们进入他们所劳苦的。换句话讲，就你我的劳苦就变得不重要了。好，那为什么这三节就说出啊，教会甜美或者健康教会生活的第一项就是要会配搭。教会生活中啊，永远有那人，也永远有这人，这就是最甜美的教会生活。那谁是那人，谁是这人，谁是撒种，谁是收割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主耶稣才说啊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是真的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来学习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啊，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学习会配搭。意思就是啊，你要会欣赏主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他们的长处、他们的美德和他们的优点，要有属灵的眼光来欣赏。不要见到弟兄姊妹啊，就是啊，哇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主在主权里叫我们在这里得救了，主在的主权里把这边可爱的弟兄姊妹都放在我们周围。要你我学一个功课，你要学习会跟他们配搭。弟兄姊妹要听清楚啊，不是要他们跟你配搭，我一再的说要学习去和他们配搭。哎呀，跟了某一个弟兄在一起，哎呀，我马上就发现了这个人在主面前真是清新啊。你跟他一在一起，你就觉得你非常污秽，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？你本来觉得自己还蛮干净的，蛮单纯的，哇，一跟某一个弟兄在一起也不需要祷告啊，你一跟他在一起啊，你就觉得哇，我怎么这么污秽啊，我所有的都是满了企图心的，包括属灵的。跟另一个弟兄在一起，哇，他向主那个热忱啊，哇，我还蛮以为我就是教会第一号了，哇，一跟他在一起啊，哇，才知道啊，我第305号，根本比不上他的1%向的主的热忱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？你本来还没有，你很会传福音啊，哇，跟一个弟兄一出去啊，羞惭满面，我的传福音都是叫人增加数字的，他的传福音是真正叫人得着主的。这个就叫做学习配搭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生活中没有增进，弟兄姊妹，教会生活中没有比较，教会生活中要永远有那人和这人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我永远就是这人啊，我只有收割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人撒种嘛，这人收割嘛。好，就好像台湾早期什么你丢我捡啊，哇，那谁这么笨啊，老是我捡呢、啊，我当然都永远是丢的那个人呢、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中第一个 你要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吗？你永远要学习会配搭，在你的心态上，在你特别在我们中间最近有许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学习这一个，要学习啊！哎呀，在你所有周围的弟兄姊妹，哎呀，主啊，谢谢你啊，把谁摆在我的旁边？好，谢谢你啊，让我，你知道，其实啊，如果要你拣选教会生活，哎呀，从东岸到西岸呢、啊，我保证没有一个你选到的，你选到的都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他们，是不是这样？一旦认识他们了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告诉你啊，每一次你问哎呀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啊，你要告诉神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怜悯啊，这就是我需要来跟你取用救恩的时候。没有一个人在我的天然中，没有一个人在我的喜好里，我们都在神的救恩下来过教会生活。你看，当你有这样认定的时候，你每一次来过教会的心态就是健康的。好，所以我是非常保爱啊，这一个主啊，你叫我们去收割我们所没有劳苦的，然后你叫我们进入他们的劳苦里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永远有人在劳苦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知道上一周在这里有特会啊，好，他摆设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今天一走进来，哇，这么漂亮啊！好，我昨天下午有机会一来，哇，看到那个白桌上的每一个花瓶，我就很高兴。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别人劳苦，我们进入他们的劳苦里。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操练啊。在我们中间呢、啊，没有比较和增进。我愿意再说，在我们中间都学习进入别人的劳苦里。所以啊，不是你不劳苦，你的劳苦就变得很渺小，你劳苦就变得，对不起，我这句话不应该说，但是就是变得很没有价值。英文就是 insignificant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的劳苦是 significant。所以你的劳苦就变得非常 insignificant。教会生活的甜美啊，就在于啊，永远有最甜美的配搭。所以教会生活中啊，不是啊，哎呀，主啊，你有没有张开眼睛啊？怎么把翟玉成摆在我旁边呢、啊？你都不知道啊，主啊，我知道啊，你都不知道啊。这不是我们过教会生活的态度。我们叫过教会，还有第一个，我们先要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先拯救了我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好，是你因为先拯救了我，我才有可能在你的怜悯中和这一班弟兄姊妹来过教会生活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主叫我撒种，我就忠心的撒种；如果主是给我收割的那一份，我也就忠心的收割。没有说哎呀，你看曹文静，你真傻、啊！你傻的都我哥了，再多傻，快傻，否则我都没得哥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心态。很多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做出了一点，我们觉得哎呀，我们还告诉着主啊，感谢你特别的大怜悯哦。我们没有个感觉，我们是进入别人的劳苦里。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夸口的呢？有什么我们是可以叫我们骄傲的呢？都是别人劳苦，我们不过是进入别人的劳苦里。所以主才说，撒种的和收割的是一同欢乐，这个是最甜美的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特别许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来学习过教会生活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一个最健康的心态。主啊，叫我真是会配搭，所有的弟兄姊妹我都能配搭。好，不管多年长，不管多年幼，在你的主权里，你都有叫我可以学习的。好，好，那这是对的同伴们。好，那教会生活中不仅有同伴，教会生活中啊还有服侍者。其实在第四 当弟兄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啊，我就跟两位弟兄说，哎呀，其实我对这一段还有负担呢、啊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应该是我们在教会中最甜美的家风。对服侍者，我们要有属灵的尊重；对同伴，我们要会配搭；对服侍者，我们要有属灵的尊重。你知道，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点，有一点就是，无论是我们有一点对主的认识，我们有一点对主的爱，我们有一点对主的渴慕，我们有一点的装备，都不过是站在前面弟兄姊妹的肩膀上而已。所以有一首大本诗歌说得好，一切我所有莫非是接受。有什么事你可以拿出来夸口的？所以啊，这个不要说哎呀，主给我大亮光啊，越是这样你要越小心哦，你要很小心哦，啊，这个，所以这一句话的根据啊，就是当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啊，好，主耶稣自己做见证说，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这一句话在四本福音书中都有记载。那你知道主耶稣来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当然没有问题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主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情？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，就是最知道他的、最认识他的，没有人尊敬他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说，在我们来过健康教会生活的时候，对我们一个最大的学习，就是对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属灵的尊敬。这个不是奉承，这个不是迎合，这个不是什么。我再说，一切都是属灵。在我们的里面应该有一种的心境，主啊，我们所有的不过是站在弟兄姊妹的肩膀上。另一面呢，这个在神的主权里，只要是人，就会一定有软弱和限制。尼丁就说过，尼丁也对这一句经节有一次的，他没有很长的信息，他就讲了一段很短的话，他说为什么先知在本地啊都没有人尊敬呢？是因为当地的人太认识他，太知道他。意思就是啊，他说的软弱和限制啊，弟兄姊妹都知道。所以当这样的先知，当这样的人到外地去的时候啊，哇，就大受尊重。在本地呢，就没有人尊敬他，原因就是都知道他，都认识他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回想一下，在圣经中所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，有谁没有缺点的？如果你还记得，请你现在告诉我一个例子。除了主耶稣，当然，好，我再说，所有你知道的人物，连耶和华神自己都说这是合乎我心意的人，那一个人身上的软弱都是你我不能所想象的，但主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。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来做这一句话，我一直还告诉主，我不懂，怎么可能那样的软弱你都许可，但你却说这是合乎我心意的人？什么意思？就提醒你，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。意思就是任何人身上都有软弱和限制，所以你如果要看软弱和限制啊，那你是看不完的。这就是主智慧的地方啊，如果在圣经中摆了一个完美的人，哇，那不得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谢谢主的智慧和主权，除了他自己就没有一个是完美的。所以当我们在当地的时候，好，服侍我们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越跟他们越熟悉，当我们越清楚他们的各方面，你要学习有属灵的包容，更学习要有属灵的尊敬。同伴中间要有属灵的欣赏，对服侍你我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知道，感谢主，不要打听哦。这接下面就是第三点了，你不要去打听哦。 当有一天在主的主权里，若你真知道了一点，你要格外的告诉主，主啊，你要保守我。其实你要更喜乐，有谁没有软弱？但如果我们的弟兄、我们的姊妹在他们的软弱中还这样的扶持我们，还这样的为着主的真理而站住，那不更值得我们尊重他们吗？弟兄姊妹，我愿意在这里，包括我自己，我愿意在主在我们中间产生出一个这样的家风来。我们对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绝对的属灵的尊重。我们不是跟随人，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词过。但是我们对他们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家风，就知道啊，你们的帮，我们的帮助从哪里而来。我再说，我们不过都站在弟兄姊妹的肩膀上往前。所以你看呢，对同伴们，我们要有一种属灵的欣赏，好，对服侍我们的人，我们要有属灵上的尊重。你看这样的教会生活甜不甜美啊？好，好，然后啊，我们就进到下面，好，就是、啊、第三个，就要会听 ，Amen。那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哇，这真是我们的麻烦，很对不起啊，早上好像都讲到我们的麻烦，但是不讲麻烦你怎么过生活呢？好，这个要会听啊，哎呀，你看我们什么都爱听，就是不爱听神儿子的声音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哇，谁谁谁怎么样了？哇，哪里有大事哦？其实都不是跟你讲的，但你都听见了。哎呀，反而说到啊，这个先知在当地是没有人尊敬的。他讲谁啊？他讲什么？啊，杨国英啊，今天下午啊，哇，有什么墨啊？哦，威士忌墨。哇，威士忌墨，我们都听见了。我们的难处啊，在教会生活中啊，就是什么都听，但就听不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所以我们活的光景就不多嘛。因为你要怎么活呢？啊，这里的使人呢、啊，不是指的肉身上的使，是指的我们灵里的使，就是以弗所说二章一节所说的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就是指的那个使的说的。所以啊，这个都是对得救的人说的。换句话讲，你得救之后啊，还有一种可能，你的灵里会下沉，你的灵里会没有办法恢复到或者运作到它该有的功能，就是一个死沉的光景。那一个蒙拯救的路就在于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愿你的教会中满了你儿子的声音啊！所以我们要学习会听啊。当人家再来说谁谁谁如何的时候啊，你里面马上要有一个分辨，你要有一个敏锐。主啊，这不是我们接受的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是为了这个的。但是对儿子的声音啊，哈利路亚，哎呀，我们蛮有反应啊，请你再多说一点，嘿们，我们很渴慕神儿子的声音，我们爱神儿子的声音。我们应该，这是我们应该的家风嘛。但是人在天然中的倾向是完全跟这个相反的。对不起啊，谁谁谁有没有姊妹啦，谁谁谁有没有弟兄啦，哎呀，我们对这最有兴趣了。对不起、啊、我今天都讲得很坦白啊，谁谁谁怎么样了。如果你是关心，感谢主，那都坐在暗处嘛。杨国英，我带五个人得救了。你在你私底下跪得向主祷告嘛，好不好？告诉主啊，谢谢你的怜悯啊，今天五个人归向你啊，多好呢！教会中应该只有一种声音，应该只有一个声音，就是神儿子的声音。那你怎么分辨呢？你的灵必须是要先活过来。 因为神儿子的声音只有在灵里你才能够分辨，你才能够敏锐，你才能够有反应。所以啊，不仅神儿子的声音是借着主的话有时候向我们说明，借着他的仆人向我们说明，其实神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灵里也给我们有感动，也给我们有带领。那你看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？什么时候你顺从了，你就活了，有没有？即使你不愿意，懂不懂？譬如说主感动你，哎呀，你应该要把圣经打开啊。你说啊，哎呀，我这报纸还没读完呢，现在这个电子版很多啊，好，然后 iPad 又出来了，哇，不得了，不是 iPad， 对不起 iPad， 啊，好，这太多 i 了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我一个也没有啊，我都看广告，好，对啊，我都看广告啊，啊，他那个广告的最后一页就是 iPad， 然后上面就写这个 New York Times， 啊，就可以直接上面读。我还没读完呢，主就提醒你啊，那你先来亲近我一下嘛。你看你什么时候顺从啊，你就活了。那个灵中的喜乐，那种饱足，那种安息。那如果你不顺从呢，你还是读嘛，对不对？主也不会怎么样，你的 iPad 也没有一下，哎呀，怎么就没有了？主也没做这个事，主也让你读嘛。但你读完以后啊，你就莫名其妙有种感觉，哎呀，总说不出来不对劲。会不会就不对劲，对不对？你也说不上来。哦，平常读完 iPad 哇真痛快啊，哎，那一刻好像读完 iPad 你就浑身不对劲，那就是死。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简单的顺从主在灵里给我们一点的带领，主在顺从我们，主在灵里给我们一点的涂抹，那就是神儿子的声音。主感动你，你要祷告，你就好好的祷告嘛。主感动你，你要赞美，你就大声的赞美嘛。你看多好呢。主感动你，你要去配搭，你就好好的配搭嘛。哇，你看教会生活一个大的学习啊，就是要会听，要会听对的声音啊。求主保守我们的耳朵，求主保守我们的鉴别能力，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属灵的能力啊，叫我们只听取神儿子的声音，叫他的教会中满了活的光景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啊，对着自己的，对不对？同伴服侍者是向着人的，对着自己啊，我们要操练我们会有属灵的鉴别力。好，然后第四个也是对着自己的，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中就满了许多的见证人。哈利路亚。那最好的榜样的见证人在这两段来看就是施浸约翰。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他，就说他不过是声音，他就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。所以见证人呢，就是声音，就是为主做见证的声音。那当然在五章这里的描述啊，就是他是点燃的灯，是不是点着的明灯。好，这里的意思就是啊，这英文就叫做 lamp， L-A-M-P， 好，它不是 light， 因为 light 是光源， lamp 是反照光，这就叫做见证人。见证人啊，不要做见证到一个地步啊，变成光源了，就是朱弟兄在已过的特会讲的，都变成哈利路亚。见证人应该只有哈利路亚，就怕做见证，做见证做到一个地步啊，哎呀，主的同在也加多了，我经历也丰富了，弟兄姊妹阿门声也大了，哇，我就变成 light， 哇，那就很可怕。所以对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警惕，该不该做见证？当然，但做见证的过程中啊，要永远记住，你我不过就是声音。你我不过就是明灯，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光源，主才是那个唯一的光源。所以有时候真的很生怕这个不做则已啊，一敏就要惊人啊，会不会？哇，真的 你这，哎呀，我这见证太小了，再累积一下，再累积一下，再累积一下，哇，弟兄姊妹，让我做一个见证。把你所有累积小见证、都加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见证人呢、不过就是明灯了，而且是点燃的明灯。是的，你会带给人有光照，是的，你会引导人什么是正确的得着主，在你的见证中你也安慰人，在你的见证中也帮助人，但是他不过就是反照光源的光。就怕我们做见证做到后来啊，我们都变成一个个的光源。有一次啊，很有意思，我听到一个弟兄说，这个他这个希望啊给谁有点光照啊，他就啊这个好，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细节了，但他的意思就是啊，他这个光太强了，就会反照回来照到自己了。很有意思，我那次一听他这样讲，哎呦，他本来是好，我只是举例啊，要让上帝来蒙光照，好，譬如了啊，结果我的光太强了，上帝再反照回来照自己。所以要小心啊，光不要太强哦。你以为是要对方蒙光照，大大蒙光照啊，结果蒙光照是你自己啊，主会叫他再照回来啊。好，你可以说那是开玩笑了，但是你懂我的意思。当我们学习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的确在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中应该是满了许多的见证人，来见证主的无限，来见证主的丰富，是多面的。每个人见证是完全的，你的精力永远是有限的。不过在你有限的岁月中，我们要一直告诉主，主啊，叫我能够经历或者甚至体会一点你的无限。主太丰富了，你怎么可能一生经历得完呢？你的精力不过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嘛。所以当你见证的时候，你也就不过见证那一小部分而已嘛。光源还是主嘛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生活中满了许多像施浸约翰这样的见证人，是点燃的明灯啊。这就是施浸约翰后来讲的话，愿我减少，愿他加添啊。因为点燃的明灯，当你照亮的时候，也就是燃烧自己的时候，你不可能让自己越过越明亮。这就是已过我们弟兄所说的，当时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这是见证人的原则，这是见证人的心态，这是见证人在一个健康教会生活中该有合适的运作。这都是向着自己的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我觉得很好。好，这个向着自己，我们的学叫我们有分辨的能力。向着自己，如果主真给我们有一些的经历，主真给我们有一些摸着的时候，主啊，叫我不过就是一个点燃的明灯。感谢主。所以不仅有向着人的，不仅有向着我们自己的，好，在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中，还有一个最根本最根本的，就是这本圣经。好，所以我在说，当你来衡量一个地方的教会生活是不是健康的时候，永远有这五个要素。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啊，哇，那圣经不得了。圣经啊，你如果问100个人呢，100个人都可以告诉你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圣经怎么用啊。我啊把圣经来当枕头的，晚上就睡得特别的好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？我也不说它正确不正确。那有人是把圣经这么用吗？然后前一段时间在基督教团体中有一个很大的争议，因为有少数的一些团体啊，他们就专门在圣经中找出如何致富，就你要成为 millionaire， 好，你就要到我这个团体来，我就教你在圣经中 真是用圣经哦，来教导你，你如何成为一个致富的人。所以啊，那当然传统的基督教就跟他们起了争议。那你看圣经到底怎么用？这我刚刚讲的那一班人啊，他们不是一般人了，他们就是 pastor， 他们就是读神学的人了，他们不是自己是 millionaire 然后后来找到怎么致富，不是的，他们是真正就这里讲的查考啊，查考的原文就探矿的意思，就挖矿的意思，就是查考的意思。所以你可以说他是挖掘，你可以说他是测量，你可以说他是第一个都好啊。我们翰林寺就要翻作查考，那就是挖矿的那个意思。所以你看圣经到底怎么用，不得了啊！这一本书就根据你问谁，谁都可以告诉你啊，圣经应该怎么用。所以在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中啊，那我们还要回到最根本，主怎么看这本书。当然我们要了解当主耶稣说这一句话时候的背景，只有旧约还没有新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懂主耶稣讲那句话的背景的时候，没有新约。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很有福的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关乎主耶稣在肉身的记载，因为主耶稣的肉身就在他们中间嘛，所以都只有旧约的记载。好，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就讲了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新约隐藏在旧约里，旧约彰显在新约上。所以换句话讲，旧约到底讲什么呢？旧约就讲主耶稣基督。旧约是把新约是把旧约彰显出来。那新约我刚不是讲的，所有记载关于主的事呢，都隐藏在旧约里。但是很可惜，当犹太人来用这一本书的时候，当不是这一本了，就旧约部分的时候，他们就都注意在条例和法律上。这就是连于到前面一段了，这个他们责备那个被医好的人的事。所以主耶稣啊，到末了啊，因为其中有侍从的见证，那这是最后一个来见证，他就是神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在讲到神身位的时候啊，这个其实啊，我们只要得着一句话，朋友们、弟兄姊妹，你我所得着的主是完全的神，这个是主一直要证明的。是的，你们看到我的肉身；是的，你们看到我的血肉；是的，你们看到我跟你们一样的受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因为我还在肉身里嘛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就是那一位完整的神啊，我一点没有受折扣，我一点没有减少。那连包括这本圣经啊，都替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主才说啊，你们查考圣经啊，这个原文或者说你们应该查考圣经，所以它可以是直述句，它也可以是命令句。好，命令句就应该查考圣经，好，就看我们怎么用都可以。好，那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来用旧约的时候啊，他们认为永生跟神是分开的。懂这句话的背景吗？所以主才会说嘛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好，就是他来探测、来测量、来挖掘的旧约的时候，他以为我可以得着永生，他却不知道啊，永生就是神啊。这主要提醒他们的。你把整个旧，你要知道犹太人，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啊，犹太人的读圣经那远超过你我了。他们对旧约的熟悉，他们对旧约的挖掘，那远超过你我了。但主就提醒他们，你们很可惜啊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所以主就提醒他们了，你所有所读的旧约就不过见证我啊，就这位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啊。你不要只读了其中所有的记载，哎，却忘了，哎呀，就是他。我读了曹仁静的自传，假如有一本自传的话啊，告诉我曹仁静如何如何如何。我读了半天，跟上天讲：“哎呀，曹仁静自传好好哦。”翟玉成，曹仁静就在这里啊！我还上天，曹仁静的自传好棒哦，有永生啊！曹仁静就在这里啊，翟玉成， 哎呀，不管了、啊，你看那个拿褥子走，盯着他。哎呀，这安息日怎么样拿褥子走？我们就不过常常做这样的事啊。你懂当时犹太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了吧？主就站在那里跟他们讲话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。他们心里想的还是那个人怎么可以拿褥子走了？盯着他，谁叫拿褥子走的？他们不就这样问吗？谁？圣经可以在不同的人中有不同的解释，不同的用处。有的人可以拿来当枕头睡，有的人可以甚至拿来当教导人如何致富，都可以。但是主在这里自己主所说的话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这句话太棒了，就解答了所有的问题。很多人读圣经嘛，神学院更读圣经嘛，就当作教科书读嘛。好，就开约翰福音，开路加福音，一卷一卷的读嘛，都有。但主耶稣自己说了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每一次你讲到圣经的时候，当每一次你来读圣经的时候，你都要有个感觉，主啊，叫我得着你。不要把圣经跟神分开了。就好像假如曹云金真有本自传，我读他自传的时候，我就要知道他是谁嘛，他就坐在这里嘛。那今天主耶稣肉身不在我们中间，但是我们同样有同样的认识。当我每一次打开圣经，你要告诉主啊，谢谢你，我来到你面前。哈利路亚，不要打开圣经啊找很多答案哦。哇，主啊，这个我要干什么了？干什么了？主啊，请你带领我。何西阿书，哎呀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何西阿是谁啊？我们很多时候打开圣经啊，都是去找答案。我们没有一种感觉，我们打开圣经是来到这位活活的主面前，所以主才要提醒啊。你们的查考，其实主讲这个并不是负面的话，主其实是很感激他们，你们这样子来研读我的话。所以我不说你也可以命令句吗？你们应该查考圣经吗？但主就要提醒你，不要把我跟圣经分开了，就是这样而已嘛。当你们这样来查考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得着的就是我嘛。所以主才后来不是末了提醒吗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胜利。换句话讲，这里没有能不能的问题，这里只有肯不肯的问题。能不能，那就是我们受限制，如果不能，那就一切免谈。所以这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，这里是肯不肯的问题。所以肯不肯就不在能力的限制内，肯不肯就是你我主动的问题，肯不肯就是你我意愿的问题，肯不肯就是你我态度的问题。主在这里就提醒他们了，主啊，叫我们真是肯。不是你不能，你能，但是你不肯，懂这个差别了吧？我们都能，但是我们不肯。主啊，早晨提醒我们，叫我们真是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好，特别朋友们，好，我们非常感激你们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更盼望啊，你能够因着主的话来认识神，来得着神。你知道啊，要认识神最好的环境啊，就是教会生活。对不起，我开头说了，虽然怪人多啊，但是主也多。好，因为怪人多，所以主就必须要多嘛。好，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啊，我不是说没有主，但是呢，浓度就会差很多。好，在这里啊，总是啊，这个属灵的空气，好，在这里的浓度就帮助我们。合适的来认识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正愿意主的话在我们中间是有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应用。讲到主的话，我们只有一个心情，主啊，叫我得生命。真理该不该装备？真理该装备。但要问，真理的装备是为了什么？得生命。圣经的知识该不该有？该有。 你总该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嘛，你总该认识大卫是谁嘛，等等，该不该有？该有嘛。但当你知道这些人物之后，你还要告诉主，主啊，叫我得生命。这是我们来到主，所以在健康教会生活中，在他的儿女们里面呢、啊，哇，一讲到圣经啊，我们就很有味道啊，懂不懂？因为生命是叫我们存活、啊，生命啊，叫我们这个人有活气，生命叫我们这种活泼。所以讲到圣经啊，你我里面就满了生命的流通。哈利路亚，圣经在我们中间啊，是一本满了生命的书啊。好了，那这是五个积极的，那三个消极的就可以快一点，因为他很消极嘛。好，其实他都是积极的，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要预防这三个就是。好，那五个积极的就是你我，我刚刚开头不是讲了要花力气吗？这都要花力气的，你要配搭，你要花力气的，对，否则你会问翟玉成怎么不跟我配搭，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好，讲到这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最近因为新蒙恩弟兄姊妹很多嘛，我一直有这个亏欠，我都没有办法认识你们啊。好，我当然 主也给我这个怜悯，我这个把名字跟脸摆在一起啊，就特别难。我听说有的就很厉害啊，哇，只要讲一次就记住了，就所谓的公关啊，哇，他们就这个本领啊。然后我听说那个谁啊，这个台湾很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啊，前夫的夫人啊，叫什么叫啊，不去说他名字了啊，但他就有这个本领啊。当前夫先生是驻美大使的时候啊，他们不是都经常要宴会吗？宴各国的大使吗？他只要经过他一次，指大使夫人的名字，而且他们喜好什么样的花，喜好什么样的菜，一次就够了。所以他就特别招待他们的厨子啊，好，今天是某国某国的大使要来，好，所以请你要怎么样摆设，他就这个本领。好，就是我有一次读到报道，因为我很喜欢读自传，哈哈，好，我很喜欢读这个读自传。那好，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新蒙恩的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有几次我在拿饭的时候啊，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主动的说我是谁谁谁，哇，我好喜乐、哦。好，那如果我来问你们的时候，请你们一定要原谅我。好，特别我问了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哎，你不上周才问过了吗？没关系，你一样可以就说，哎呀，我上周才告诉你我是谁啊。好，请你要原谅我。因为你要配答，一定要先知道他是谁嘛。这是我的心愿，我愿意认识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这都花力气啊。好，那这个要会听，更要花力气了，因为听你喜欢听的都不用花力气的，你很远就听见了，根本不是跟你讲的，你都听见了，有时候还想拉得更长一点。为了神儿子的声音都要花力气的，好，要做一个直至点燃灯的见证人，更需要花力气的，要很需要主的宝血一直来遮盖我，这样我不能成为光源，就一直要被提醒，我不过就是点燃的明灯了。那对圣经的正确的取用跟认识，更是需要花力气的。好了，那这三个消极面呢，那都在五章的后半。那其实第一个上一周我们已经提到一点了，好，叫做不凭自己做什么，就这所谓的消极就三个不了，好，不凭自己做什么，不求自己的意思，不受人来的荣耀。好，那这个三个如果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，都是连于我们来工作的时候，好，就是当你来考虑啊，做来为神做一个工作的时候啊，你的动机要不凭自己做什么，这是你的 motivation， 你的动机，你的出发点，要一直的告诉主啊，我不凭自己做什么，圣灵起了头，我就不过跟随圣灵的带领。好，如果前面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考量，我也愿意在主面前有这样的考量，就是这是我的动机，我不凭自己做什么。那当你来做的时候呢，你不凭自己的意识做， 所以一个是源头，一个是过程。在过程中，你不凭自己的意思做，你总是有个感觉啊，总有前面弟兄，总有弟兄姊妹在我前面嘛，总是可以跟他们蛮有许多的交通嘛，而不是哎呀，终于轮到我了，让我展示一下。主啊，一直叫我们不凭自己的意思。谢谢你，主，你给我这个机会来服侍你。在我的过程中，我是不凭自己的意思。当因着主的怜悯，你真做出什么的时候，你要不受人的荣耀，这就是工作的结果。如果主真怜悯中，主给了我们结果，我们要有个感觉，不受从人来的荣耀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三方面的预防。好，不凭自己做什么，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做，真是做出什么的时候，主啊，也叫我有个感觉，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。好，阿门。